不了。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进来，他们里面认识，所以就哀苦。这个哀苦啊，在马太福音啊，第五章告诉我们，哀苦的人是有福的。这个哀苦就是灵里面伤痛，从我们灵里面伤痛。所以我们每一次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从灵里面向神认罪，从灵里面向神谦卑，这是有福的。为了神的话，我们在哪里哀痛，那是有福的。所以师姐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甜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神的话就是肥美的，就是甘甜的。如果有的人缺乏神的话，你就去分给他，把神的话就分给他，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大家把神的话，不能预备的，没有的，缺乏神的话，我们就给他。今天因为应该是喜乐的时候，今天因为是神的生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哀哭的人一定要得祝福，最后他们一定要喜乐，这是从圣灵来的喜乐。如果我们听见神的话，也许这句话和我的意思是不相同的，但是因着神的话来了，我就顺服了，你里面就满了喜乐，就满了喜乐，听见神的话。所以十一节，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就是这些话给他们有启示，他们能够明白。如果不开窍，他们就不容易明白，不容易明白。我想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这处圣经呢，我们读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寺。路加福音24章13节，这村子名叫以马忤寺，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衣服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哪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整个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今日当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要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次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了，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才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摩西从先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解明了。28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就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从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逐谢了，摆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们。不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当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是一个门使徒和他的同伴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被捕的事，事后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说说一遍。你看到这里是说正当那日十三点，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你知道主耶稣啊还没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三天以后要复活。这些是他的门徒啊，这里说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这是他的门徒啊。这些门徒听了主的话就听不进去了，听不进去了。你看那一天呢、啊、他们是从哪里啊，是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去。本来啊主是告诉他们要等待耶路撒冷，他们不再等待耶路撒冷，他们就走自己的道路了，就任意妄为了，自己就走了啊，就下到以马忤斯去了。离耶路撒冷有25里，他们在路上呢就谈论这些事情，结果主耶稣就给他们显现了。你看到、啊、他们怎么对主耶稣说啊，第19节，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他是个先知啊，他不说他是主啊，他说他是先知。你看他们这个认识好糊涂啊，啊，好糊涂，他是个先知，在从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主耶稣在地上赶了许多的鬼，医了许多的病人，当然有大能了，但是他们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到现在他们还认为他只是一个先知啊。那么就说到有些妇女，有些主的门徒去看坟墓，坟墓空了，就复活了，但是他们都没有相信。这么大的事情，他们本应该在耶路撒冷啊，本应该在耶路撒冷，为什么要知道这件事情究竟如何，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结果没有，他们想以马忤斯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啊，主就专门去寻找这两个门徒。也可能主啊今天要用各种的方式来寻找我们，把他的话要给我们，所以主啊就来寻找这两个门徒。寻找的时候就给他们谈，而且25节告诉他们，你们的心信的才迟钝了，但是他们都没有感受，主的话已经告诉他们，他们还没有感受。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30节啊，你看主耶稣啊在这里28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主耶稣啊不是和他们走一条路啊，他们是错了，他们是应该立刻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看见主好像还要走，他们就把主强勉留下，就是天已经完了，所以主就留下来，最后和他们一百比，这一比一百啊，他们就被启示了，这才认出他来，眼睛就明亮，这个就叫开了窍，开了窍，他本来是不开窍的啊，现在开窍了，他明白哦，原来这是基督，开窍了。这一开窍以后啊，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就赶快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按理说他们不应该走了，为什么？因为29节他们就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我们同住下吧。已经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按理说不该再走了，但是他们里头被光照，里头有启示，开了窍，开窍以后的人一定是赶快我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好，天黑了也不要紧，日头平息也不要紧，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啊，我想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在神的面前蒙神话语光照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回耶路撒冷，那个意思就是说要照着神的话去做，立刻就改变了。所以我们今天读到尼希米的第八章第十四节，他们见律法书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7月解住棚，不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打棚。 十六节，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成殿的院内，或水门的框外处，或以法莲门的框外处搭棚。他们照着神的话去做了，听见神的话，开窍以后，被光照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照着做。所以这两个人离时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好，我想我们读到这里，再把马太福音第七章把我们请读一遍，第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了房子，房子动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风吹水冲风吹雨淋水冲风吹撞到了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当你听见了神的话，有两种的态度，一种的态度就去行，立刻就去行，就像这两个门徒离时就回耶路撒冷去，不能再等待。如果你听见神的话，所以以色列人一听见神的话，马上就到过住棚去，马上就做了啊，就做了。这一个开窍了，如果你还没有开窍，可能你就说啊，等一等吧啊，或者说还要照我的意思去做一做，啊，实在我做不通了，我再照神的话去做，那么就没有开窍。所以主耶稣这里说到两个人，两种人，一种是聪明人，一个是无知的人。一种人是听见神的话你就去做，那就把你的房子是盖在磐石上。如果我磐石就是基督，磐石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盖在他的上面。一种就是盖在沙土上，沙土上就是我们自己。好，我想这里来告诉我们，就是以色列人听见了律法书上的话，他们立刻就这样去做。好，十七节，今天的《尼西米记》第八章十七节，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你知道，当你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里面就会充满了喜乐。好像神的话对你不搭理，为什么？因为神所说的话和你的想法不同啊，就和那两个以马忤斯去下以马忤斯的门徒一样，他们是要往以马忤斯去，主耶稣说他们信得太迟了。但是他们一听见一开窍以后，他们立刻照着神主耶稣的话去做，里面马上有力量，本来应该睡觉了休息了，马上起来，不管晚上日头平息，我们一定走回耶路撒冷去，再走二十五里。这个二十五里啊，和我们现在的里数大概是七十里，七十里，七十里可能要走到天亮啊，才能到耶路撒冷啊。你知道他们从耶路撒冷来，走到以马忤斯快要到了，就是日头平息了嘛，走了一天了，再从晚上又走回去，他们不觉得累？你圣灵给他们力量，圣灵给力量，圣灵给他们喜乐啊，所以照着神的话去做啊。所以十八节，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色列每日念神的律法书。这里不是念一天啊，那是每一天在那里念，重复在那里念。感谢主，圣灵的话有的时候是重复的。为什么重复啊？因为他忘记了，明天你还得提醒他，后天还要讲。神的话是每一天要在那里念啊，每一天在那里念。好，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好不好？我们现在有点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把上面所有交通的话都摆在你血的下面。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用血洁净， 哦，我们的主，我们觉得我们是不配来传达你的话，但是我们的主，你能够在人的话以外，用你自己的话做光照的工作，做启示的工作，所以但愿你借助你自己圣经的话，能够说到我们里面去。哦，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个聚会过来，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九章希望能够把第九章和第十章再读完。那么现在我们请这个东根姊妹读九章，会不会太长？不了，
没有，
没有读。
第九章，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耶稣亚、巴尼、假面、士巴尼、布尼、士利比、巴尼、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利未人耶稣亚、贾尼、巴尼、哈沙尼、士利比、何地亚、士巴尼、皮他西亚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萨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服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你也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并且白昼用圆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前的路。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律法，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硬着顶项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启示，竟硬着顶项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他们虽然筑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你还是大失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纳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四十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并且你将列国之地照份赐给他们，他们就得了基红之地、基石本王之地和巴山王恶之地。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这样他们进去得的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 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而待。他们得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土，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然而他们不顺从，并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单拜你的典章，扭转肩头，硬着顶项不肯听从。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解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啊、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许多出产归的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立位人和祭司都签了。
好，谢谢。我们读到这个尼希米记，上一次我们读到第八章，就说到第八章的第一节，就说到七月，因为七月，以色列人的七月是神规定他们这一个月有好几次的节日啊。那么我想我们再把这个利未记第二十三章啊，我们请你读。第二十三章的二十三节，利未记就有。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安息日，圣安息日。”那么就是每一年的七月初一日，那一天不一定是安息日，但是要守为圣安息日，那天定为圣安息日啊，这是规定的七月一号。那一天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就是每年的七月一号那一天要分别出来，当作圣安息日，在那里侍奉神，献祭给神，就是侍奉。啊，这是规定，每一年的七月一号，他们要这样做。那么我们再请翻过来第二十六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一初一是作为圣安息日，那一天要以色列人守住，那天要专门分别出来。”侍奉神，向神献祭。到了十号初十，那是赎罪日， 那一天是专门为以色列人要赎罪，他们在那一天要向神献祭。每一年就有一天，就是七月十日，以色列人在那一天要为自己的罪来赎罪，为全以色列人赎罪。七月十号，所以那一天他们要刻苦己心，那就是说，你心里在那一天不是欢畅，而是为着你的罪要在神的面前刻苦自己。啊，刻苦己心就包括禁食在里面，啊，包括禁食。二十八节，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赎罪。啊，第三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这月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那么七月一号、七月十号都有节了，七月十五号又有一个节，这个就叫祝棚节。祝棚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三十九节告诉我们的：你们收藏了地的土产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四十节，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边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欢乐七日。四十一节，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人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这个叫祝棚节。祝棚节就是收藏地的出产以后的一个节日。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把地里的土产，麦子也好，或者葡萄也好，橄榄也好，都把它收藏。收藏以后，他们就有个欢乐的日子，这几天是欢乐，在他生命以前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成为他们的定例。所以这里四十节说，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七日。因为为什么要欢乐？因为地的土产收藏，收藏。那么这里有说明的意义，收藏地的土产，那是说成熟了，属灵的生命成熟了，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成熟了，就收藏了，就收藏了。这个收藏，属灵生命的收藏，是藏在神的里面，啊，属灵生命的成熟，收藏的是收藏，收藏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圣经告诉我们，成熟以后才收藏，没有成熟不会收藏它。这就是指的属灵生命的成熟。啊，所以属灵生命成熟以后，你就有欢乐，就应该有欢乐，有喜乐。而不是，因为不是赎罪日。实际上，这一个祝棚节是圣经里的预表，乃是千年国度。啊，就是在国度里面，千年国度是预表这一个。在千年国度里头，那些成熟的人、得胜者，全部进到国度里头去，收藏在国度里面，和主耶稣一同在那里做王。啊，所以在那里，我们就看到那里是满了喜乐，没有眼泪的。啊，到那里是没有眼泪，没有爱子。今天我们在地上有爱子，没有眼泪，那一天没有。然后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三节。启示录第七章十三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铺皮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烈日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所以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所以那一天没有天灵普渡里面没有眼泪的，没有的那一天，那里就是喜乐啊。所以这个预表祝福这个预表是所有的得胜者，所有生命成熟的就叫得胜者，都进到国度里面去，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眼泪，所以它是这样一个预表。那么现在呢，在我们今天读的《尼希米记》的第九章，以色列人第一节，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那么这是九月二十四日，对不起，七月二十四日。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七月一号是一个节日，七月十五号是一个节日，七月十号也是一个节日，对不对？三个节日。那么七月十五号他们就过了祝福节，这一个就是在第八章的第十四节告诉我们，尼希米记第八章十四节，我们这里是读的第九章，第八章十四节，他们见律法上写作耶和华借摩西尼希米记第八章十四节，我们这里是读的第九章，第八章十四节，他们见律法上写作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祝棚，对啊，他们就看到这一个听见了，那么所以他们就听神的话，他们就祝棚了。那么到十八章的十七节，他是从被掳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打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今日，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你看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这样做过，好，现在他们照着神的话一做就喜乐了。我想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经历，你什么时候听神的话，你照着神的话去做，你里面就充满了喜乐，平安喜乐，我说肯定的啊，他们就充满喜乐。所以我们说尼希米记是恢复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是做城墙，那么恢复城墙以后，他们就把律法神的话读给以色列人听啊。那么就是第八章的第四节，八章的第四节，那就是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次特备的木台上，后面就站了一批人，这一批人都是祭司。第五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就是律法书，他一展开众民都站起来。第六节，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是说阿门阿门，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低头面伏于地，这个时候他们就是跪下来，脸挨着地向神俯伏啊，在那里敬拜神。好，然后他们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讲明义治是百姓明白所念的啊。第八节，八章八节，八章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念神的律法书，讲明义治是百姓明白所念的。那么就是读神的律法书，读了以后啊，他们就听清楚，就觉得说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去做，按照神的话语去做。我想我们今天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啊，就是因为着要照着神的话去啊，就是这样，没有别的其他的目的。好，我们再回到第九章，这一二十四日，那么十五日是祝棚节，你加上八天啊，因为加八天就到了二十四号，对不对？因为第一天有生会，刚刚我们读的二十三章，第八天还要有生会啊，所以你要加八天，那么现在到二十四号，那么他们的祝棚节已经结束了。所以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在这一天他们就禁食啊，就是刻苦己心禁食了，身穿麻衣，那一天 所有来聚集的以色列人都身上穿上麻衣。麻衣是什么意思呢？身穿麻衣啊，我想关于这个麻衣呢，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创世纪啊37章，第29节不到35节。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33节，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34节，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多日。他的儿女们都起来安慰他，他就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这个腰间围上麻布，那是为着哀哭痛苦的意思。所以麻布和麻衣的意思是痛苦的意思，哀哭的意思，哀哭的意思。所以到今天我们的这个弥赛亚第9章，以色列人那一天是聚集，一个是禁食，禁食就是正常生理的需要，他把它放下，本来应该吃饭的，但是他把它放下，为什么？因为在神的面前要克服自己啊，要好好在神的面前祷告，表示啊，我禁食是为着专一的，要祈求在这里面祷告，专一的这个事情祷告。那么麻衣就是哀苦，就是痛苦，就是我里面是痛苦的，我外面是用麻衣来表示。头蒙灰尘，什么叫做头蒙灰尘呢？好，我想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约书亚记。往前面翻，就是雅集第7章，就是生命记的后面。第6节，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所以就叫披麻蒙灰，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记忆。披麻就是代表我哀痛，蒙灰，灰的意思就是最低的地方，最低的灰尘，就是我谦卑到一个地方到最低了，就是把灰尘摆在我头上，就是我从灰尘同等了。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我们人死了就归到尘土，因为我们属于尘土，就是我不敢把我自己抬得很高，我乃是站在一个尘土的地位上，让尘土摆在我的头上。那么在诗篇里面呢，也有同样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诗篇第7篇，我们也去读一读第5节。第7篇第5节，诗篇 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叫我的性命踏在地上，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就是灰尘的意思，乃是说没有荣耀了，就是我整个这个人就像地一样的这么低，就是把自己啊摆在非常低的这个位置啊，这可能一些非常低的位置。所以今天我们读第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那天聚集，第一个是进食，就是他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需要停止了，刻苦起心了，苦待自己的身体了，这个叫进食。身穿麻衣，那是说他们哀痛，哀痛。这个哀痛应该是在他们心里的，不吃饭进食是身体的，所以从身体一直到他的心啊，都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然后头就蒙上灰尘，就是表示我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来到非常低和地一样的这样地方。第二节，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但总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恶罪孽。那么这里以色列人第二节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里面，他们禁食外吃饭不吃了，禁食了，穿麻衣了，头蒙灰尘了，就是要来为了要承认自己的罪，不但承认自己的罪，也承认他们列祖的罪孽。我想这个大卫啊有很多的祷告，他说我是在母腹里面就有了罪，所以这个罪啊是从我父亲就来的，我这个人啊，我父亲就是从他的父亲来的，就是我们的列祖都是有罪的，因为我们都在罪恶里面生的。他就看见这一点，在这里啊要认罪，因为他们认罪，他们为什么要与外邦人隔绝呢？就是因为外邦人把罪带给他们，他们原来是和外邦人混杂的，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现在回来，他们在以色列地也有很多的外邦人，他们和他们混杂，所以现在要认罪，就一定要和他们隔绝，分别出来，隔绝就是分别出来。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认罪，不是嘴巴里说了就完了，乃是要有一个分别，和外邦人。那些罪恶和那些偶像要把它分离出来。第三节，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连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这个四分之一啊，原文不是四分之一，就是第四部分 fourth part， 第四部分的时间，他们用了第四部分来读律法书，听神的话，一面读，又用四分之一来认罪。他们听见神的律法书以外，他们就认罪了。这个第四部分来认罪，听了就认罪。我想我们是这样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一读圣经，我们里面就光照了，就觉得神的话是这样说，而我没有照着这样做，受责备了。怎么办？我们一边读圣经，我们就一边要认罪，就是这样。我想这是我们的经历里面是这样，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是向神俯伏下来认自己的罪，听神的话，认自己的罪。第四节，耶稣亚巴尼假灭斯巴尼布尼斯里巴尼基拉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个时候有两批人，一批人是祭司，这个祭司就是第八章的第四节那里说的一批人，就是文士以斯拉。因为文士以斯拉就是祭司，所以第八章的第九节，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所以有一批人是祭司， 就是第四节八章的四节，那里的一批人都是死祭司，在神的面前。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第四节九章的四节，这一批人是立位的，他们不是祭司，但是他们是立位的。我们知道立位人是神被拣选出的，被神拣选在神的会幕里面专门侍奉神，这是立位人。那么在立位人的里面，我们看见还有就是祭司，是亚伦的后裔，那是祭司，那是直接在会幕里面天天点灯，天天摆陈设品，为以色列人在那里献祭，这一个是祭司的工作。立位人的工作是看守院子，看守会幕，看守那些家具，这是立位人的工作。这两个工作都是侍奉神的工作，都是。但是祭司是直接在神面前侍奉，立位人是帮助祭司来侍奉，帮助祭司。所以这是两批人。那么今天我们读的九章的第四节，就是立位人也在那里引导以色列人。这些立位人，那么我们在第八章的第九节，我们读第八章的第九节，省长尼西米以后说，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立位人，你看立位人也在教训百姓，所以他们有一个责任在那里教训百姓。那么现在我们读的第四节，就是这些立位人是站在立位人的台上，那里有一个台，很多以色列人聚集，有立位人在那里站在台上。那么第八章的第四节是以斯拉和那些祭司也站在另外一个台上，所以看来这里有两个台，一个台是给祭司站的，一个台是给立位人站的。祭司是读律法书，立位人是讲解律法书，是教导他们啊。所以今天第四节就是立位人也站在他们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因为他们看见自己有罪了，他们在那里哀求。然后第五节，这些立位人就说了，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好，这呢就是他们当天一开始的情况。我想在这个这里啊，我们要把认罪的这一件事情我们有一点交通，关于认罪的事情和我们也要交通。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都会认罪，都会祷告，也都会认罪，没有一个人不懂得在祷告里面向神认罪。圣经里头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神不听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没有认罪，没有对付。好，我想我们读起出了圣经，我们读四篇六十六篇第十八节，四篇六十六篇十八节，我若心里注重罪业，主必不听。这个注重啊，这个是就是说你是对于这个罪的这种事情你是非常的关心，你非常的注重啊，也就是说你很注意，注意什么？注意罪的事情。一个基督徒这个在英文的翻译里面用的 regard 就是说你很关心很关心。我们基督徒对于罪我们不是要去关心它，不是要去注重它不是一直在那里希望在罪的里头，活在罪的里头。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注重罪，什么叫做注重罪呢？就是把这个罪保留在我的思想里， 保留在我的身上，把它保留下来。甚至有常常去想到最终的快乐，我去失恋。好了，这一个你就叫注重罪业。如果你是我们是一个注重罪业的人，你又在那里祷告求神，你又在那里注重你的罪，好了，你看你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不会行的，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十节，新约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十节。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如果是一个罪人，什么叫做罪人？我们千万不要想到这个没有得救的人就是罪人，没有得救的不错是罪人，基督徒仍然可以是一个罪人。你犯罪你就是罪人，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你得救以后，你就不犯罪了吗？不说谎话了吗？不恨人了吗？不贪心了吗？可能不是的。那么如果你还活在这些的里面，并且你还注重这个罪恶，你还保留这一个，好了，你这个就叫罪人，就是罪人。那么在这种人的祷告神是不听，因为神不听罪人，只有敬重神的人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啊，这是圣经里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对罪的怎么看法，我们记得怎么对付罪。对付罪不只是我要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每一次我们到神面前去祷告都要靠着神主的血到神面前去，没有一个人不靠着主的血能够到神面前去。我听见有许多牧师的祷告，我听到有许多传道人的祷告，从来不讲认罪，从来不讲血啊，主啊你祝福我们这个教会，主啊你给我们什么什么，你给我们什么，从来没有。好，我想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九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说了这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仗着自言自语的祷告所称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把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的罪。我告诉你们，这人会交起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就降为卑，自卑的就是高。那么你看见主耶稣在这里啊，就把这两个人摆在门徒的面前，一个是法利赛人，这个法律上人的祷告他不是祷告，这个法律上是在控告，他是控告别人，哎，他是觉得自己很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你千万不要说，主啊我这几天听了你的话，我这个圣经读得很好，每次聚会我都去了，大概我有点功劳了，那么这个祷告你一定要听我，你千万不要有这种心，你一定要想到说，主啊我永远达不到你的要求，我是不够的，我是不够的，我常常远离你，落在罪的地方，我的思想远离你，我的感情远离你，我的意志远离你，我是照着我自己的去做，我还爱世界，我还有许多的偶像，我的主啊我做的远远不够。好，要站在这样一个人上。那么你看这个税吏的祷告，你看他是怎么样呢？他叫做远远的站着。什么叫远远的站着？ 他觉得他不配到神的面前去，很远，不敢。这个法利赛人是很胆大，是站到神的面前去，他不敢，他里面觉得远远的站在那，很远，离神很远。我想我们基督徒每一次我们到神的面前去，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这个人是离神很远很远的，并不是我有什么好处能够到神面前，是很远，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因为他觉得他是很远，所以他站得很远的地方。第二个，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他不敢抬起头来。这个法利赛人是可以举目望天，他不敢，他是低下他的头，他觉得他这里一无是处，他是这样看他自己。好，那么在这样，他在捶着自己的胸认罪，捶胸表示痛苦，就是拍马摸灰，捶胸认自己的罪。好，他是说求神开恩和怜悯，这是罪人，这是他的祷告。所以我想我们基督徒啊，应该有一个每一次我们到神面前的祷告，就是要占一个地位，觉得我这件事的确不配。神，你千万不要说我为主做了多少功，我在哪里传了多少福音啊，我在社工里头又做了什么好事，我又带了多少的聚会，没有一点啊，你在神面前呢，这些都不算，都没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谦卑在神面前，求神赦免我们，求神的恩典和怜悯。你看你这样的人，在主的面前来看，就是这里主告诉我们，这人比那人更算为义了。这个义不义是神眼光来定义的，不是我们自己定自己的。这个法利赛人是他自己定自己。你看法利赛人都讲行为啊，你看他是每一天每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啊。他的行为很好，尽是良知，他得到的捐上十分之一了，这个行为不是很好吗？那么我们基督徒常常也会觉得我们的行为很好，是吗？我为你做了什么，我为你做了什么。我想我们如果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我们和神中间的这个距离非常远。那么今天呢，我想啊，我们在这里读这个圣经呢，一定要看见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呢，就是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啊，这里说到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在原文里面，这个功效啊，这个是大有功效，力量，这个力量这个字啊，不应该是说 power 的意思，乃是说他是对祷告，这个义人的祷告是非常热切的祷告。我们又叫他说时常的祷告，常常祷告，或者叫不住的祷告。一个义人在神的面前，他总是把自己摆在一个卑微的地步，他的祷告向神是热切的，不断在神面前的祷告。所以这样的祷告能够蒙神的悦纳，并不是说这个义人的祷告有一个什么特别功效，神一定要听他，有一个什么大的权柄，那我一祷告神就要听，还不是这样。乃是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常常卑微自己的人，这是义人的祷告。我想我们现在的基督徒都有这样一个情况，如果我遇到一个难处，好像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我要去找一个牧师来，你帮我祷告祷告。我们就想啊，大概他是个义人，他的祷告就有功效，神不听我就要听他啊，我有这种情况啊，或者我们去找一个人，我们认为是他是义人，他的祷告神会听，我的祷告不听，他帮我祷告一下，可能神就听了。啊，我们常常有这样一个想法。实际上，义人他的祷告和我们的祷告，在新约里面都是一样的。那是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是不热切， 我们不恳切，有的时候祷告祷告了就忘记了啊，有的时候这个事情过了一两个月而想起再祷告一下，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人在神面前祷告，他就热切。我想有几个祷告的例，祷告的圣经里的话我们可以读。一处呢就是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7节，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7节，不住的祷告。这个不住的意思就是不停的意思，不停的意思不是说我从早晨起来一直念这句话，一直祷告祷告祷告一天到晚不停，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重复的祷告，乃是说这一件事情在神的面前没有完，当我一想起来了我就要祷告，我里面一想到我马上就祷告，就是不住的祷告啊，不住的祷告。我们祷告我不是重复的话语啊，不用重复的话语啊。那么我想起这件事情，我就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去，我不把这些人摆下来。有的时候我们为一个病人祷告，或者为一个不信主的人祷告，可能啊我们就在一起祷告完了，完了也就完了，那么你回家去也就忘记了，大家都忘记了，那么怎么样呢？叫做不停的祷告，回去你在祷告里面你就把它记起来，再为他祷告。所以会祷告的人，懂得祷告的人有一个祷告板，专门用一个 notebook 把要祷告的人的名字写下来，特别是别人委托你祷告啊，他相信你是个艺人，你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那么他说请你啊帮我祷告，你就把这个名字写下来。那么你要记得，你每一次祷告把这个人名字提到主的面前，你为他祷告啊，这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我想在这里啊还有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把罗马书第12章第12节，罗马书12章12节啊，这里告诉我们祷告要恳切，